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
哎呦，你这个一来就跟大家不一样，咱们世外桃源这个各主持人还没有第一句说是 Hello 的。
哦，是吗？
你这个阿福，阿福这个名字很台湾呐、啊，莫非你是我们小辈的这个啊血缘亲戚？啊、
没错啊，
高山族血统加上客家加上荷兰人血统，通通在你的血脉里面奔张。你是台湾来的吗？
是是是，我是从台湾来的。
你是从台湾来的血缘复杂的小辈族呢，还是你是从台湾来的大陆族？
哦，我其实可以算台湾人，也可以算大陆人，因为这个我父亲是香港人，然后我母亲是台湾人，所以
香港不算一种人。香港是算生意人。什么叫香港人？哇，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为什么蒙哥要找这个极有潜力的人小辈族的人了。那你父亲是老广吗？
是啊。
广东话你会讲吗？
我会讲咻咻啦。
咻咻啊，哎呀，那你母亲是台湾人？
台湾人。
嗯，是客家吗？
也不是，是跟国民党政府来台的，从中国过来那批。
哎，那你讲了半天，你母亲的祖籍她也是大陆人、
啊、算是，算是。
那你算是台湾人。
啊，所以我这个挺难说的，就是说，我感觉好像总体来讲应该是从大陆来的。
哎呀，你就是一个很中错复杂、很可怜的人，是不是？又很小跑到美国来，所以你到底是中国人呢，是美国人，你已经搞不清楚。中国人里面是香港人，是台湾人，是大陆人，你又搞不清楚。
所以我遇到什么人，我就对他们说，哎，我都是那一组、
哦、
啊。遇到大陆人，我可以说我是中国人，对吧、啊？遇到香港人，我可以跟他们说我是广东人。遇到台湾人，我说我在身在台湾。来到美国，我可以说我在美国已经住了很久了。
嗯，就是这种变形虫族类，哈哈哈。哇，那你现在怎么样？你是大学毕业呢？已经在就业了？你是不是大学里面当教授？像小贝这种教授族的啊？
还不是，都是
还不是、啊，
我还是一个大学生而已。
哦，那你是被教的授是不是？
对，
你是被教授所教的被教的授。哦，那你在读什么呢？
我在读教育。
你在读教育啊？
嗯，
怪怪，你练过这个武术没有？防身术没有？
没有哎。
你们没有必修课吗？你学教育是出来教什么？教中学的是吧？
对，教初中或者是高中。小学也可以教这样的。
那你们没有必修李小龙没有？精武门呢？
没有。
这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是啊是啊，因为我在进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很多朋友都说，哎，你到底知不知道美国的这个初中生有多恐怖？
嗯。
我就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这边读过初中。
你来这里是读高中是吧？还是？
是。
哦，那高中生也很恐怖啊。还好。
也还好。
你跟他们混熟了就行。
对。
其实没怎么样。嗯，
只要你不去犯人，人家也不会犯你这样。
哦，对对对，那你这个快念完了？
对，我明年就毕业了。
毕业了以后，你就预备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学里面去，有教无类。
嗯，我希望能够开始教书这样。
教书？你是教什么的呢？
我是教数理的 ，science and math。
哇，好伟大！
还好
啊，你念中学的时候，你不是还需要人家来帮你补数理？你怎么现在可以开始教数理了？这个有没有啊？
对啊，没错。
这我有没有记错啊？
你没记错。不过那个时候我是 我是需要人家帮我补这个英文啊，英文实在太差了。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申请大学的时候，
嗯，
人家给我回信，我还看不懂我到底是录取了还没有。
哎呦，这么惨啊！哎，那你现在会不会去误人子弟啊？
我不知道，希望不会。
其实这个美国的训练是蛮好的，你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念教育系，你对于他们训练老师这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以及方法，你的评价怎么样？
哦，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培养老师更多方面的了解学生。那因为很多时候当你作为一个老师，那你当然希望你的学生能够学好你所教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学生带着很多的背景进到你的教室，那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难处，可能有家庭的背景、经济基础啊，还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可能是一般我们这些老师所想不到的。所以当你在教导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后来你的学生都没办法，你的课上有很好的成绩，或者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是吧？
对，那我们必须要站在他的方面去想，怎么样去帮助他。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教育训练老师是把这些来受训的老师当成笨蛋，然后同时告诉这些老师，你必须把你的学生也都当成笨蛋，就是，是不是这意思？
我要你，
你看，你看，听众朋友，他比小贝这个功力还差一点点，但是很有潜力。到底他们是把你们当成笨蛋来训练呢，还是把你们训练成把学生当成笨蛋的老师啊？你在中国做老师呢，不是把学生当成笨蛋，是千挑万选把学生当成最聪明的人。哎，在美国当老师不太一样。
嗯，
美国当老师要把学生当成笨蛋。你看这前几天这个拉姆尼和奥巴马这个大辩论，拉姆尼说他要裁减什么公众电视的经费，奥巴马就说你要替那个 Big Bird， 是不是？他要 cut Big Bird。芝麻街这种节目，你看美国人为了教小孩子 ABC， 他做了多少的节目？那节目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跟 ABC 没有关系，是不是 ？ABC 这么简单的东西，两天就学起来了。他们花了几百万、几千万做了一大堆节目，小孩子看得眼花缭乱，到最后还是不会。哎，是替这个 Big Bird 理理法也好。哎，可是他们美国人的确是很有耐心，好像他们只要是拿上手的东西，他能够把你弄得很系统化、很阶段化，
没错，
让你一步一步走出来。就是你如果是从他们这个正规教育师资训练里面训练出来的老师呢，他一定有几把刷子。我相信在中国也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不过在美国好像就是特别要求老师去注重那个弱势团体。
没错，没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要常常去照顾到那些有特别需要的学生，这个是做老师必须要培养的一些技巧。
这个在中国的话是把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是推给教务主任，对不对？推给学校行政当中，把好学生坏学生分班就好了嘛，对不对？
嗯，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说，他们真的是把一些明明很简单的这些 concept， 一些
观念，
然后
再变成分解动作，再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点心，是不是？
是是是。
到最后学生也拼不起来。
学生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去理解，后来但是当你要实际让
他
们再去应用
的
时候，他还是不会，因为太分得太散了，他们根本没办法将所有的东西连贯在一起。然后他们觉得好像每一个课所教的 concept 其实是分开的，但是数学在数学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 connect， 就是有互相联系的。
哦，真的吗？啊，
是啊是啊，
就数学除了加减乘除，让你知道人家找钱找错了没有，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吗？哦，所以那你什么时候就要开始做你的实习老师了？
哦，我明年春天就会开始做实习老师。
哦，真的啊？
对，然后做完实习老师之后就可以毕业去学校当正规老师。
所以你确定你可以毕业？你确定你做实习老师不会出乱子？
我希望。
然后你确定你做完实习老师，你就可以找到正规老师的工作？
我希望是。
哎，现在老师教职在这个中学的教职在德州，在休斯顿这个地方容易找吗？
最近这几年教育那个减了很多的经费，听说也教职也挺难找的。不过如果是教初中高中生，数理的话，应该
还是比较缺。 哦，那你预备到哪里做实习呢？
休斯顿的福片 ISD。
哦，真的啊？哇，那我们这边听众朋友可有福了。那很好，那这样到明年你开始做老师的时候，你就有很多做节目的材料，是吧？
嗯，
像你们这样做老师，要特别注意到弱势团体，其实这个跟做传道人很像啊。
哦，
唯一不同就是说老师还有薪水，传道人有时候没薪水，就是这样。
是吗？为什么这样说呢？
老师是给学生打分数，传道人是被弟兄姐妹打分数。但是是很像的，你必须要照顾到弱势团体，你必须要把这个原来很简单的事情讲得很复杂，要不然人家觉得你讲到没有学问。
哦，
让你讲了，今天讲一个这点，明天讲个那一点，他回家用了，他用不上，他觉得还是都是分开来的。很像啊，你有没有想过做传道人呢？
我是有这个打算的。
碰到这样的人呐、啊，蒙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
你结婚了没有？
还没。
有女朋友没有？
没有。
呵，哎呦，那你当然随便你打算。是不是你怎么讲都对，怎么讲都好，但是怎么讲呢？其实都不算。要等到你找了那另一半的时候，才能决定，哎，到底你这个如意算盘是走得通走不通。不过呢，尤其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情况，有的时候你做老师呢，所能接触到的那个层面呢，往往是一个传道人接触不到的。就我不是说这个传道人不需要，到处都需要传道人，尤其你做老师出身做传道人是特佳，因为你已经把你整个啊，怎么处理这个学生啊，人际关系啊，是不是？怎么照顾到弱势团体啊？怎么多方考虑啊？怎么把一个东西能够讲得清楚啊？这些东西做老师是最好的训练。但是老师能带给下一代的影响，哎呀。那真的是很大，因为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你很难接触到下一代，更不要说这种有教无类接触到各类族群的人，对吧？
嗯，
所以无论你怎么走呢，嗯，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啊，为主做见证，狡猾像蛇，要驯良像鸽子的一个地方。所以那我们听众朋友就希望能够，哎，长期跟阿福弟兄呢保持联络，给我们报告报告你的情况啊，比如说你。啊，有哪一位啊，这个姐妹啊，跟你有一样傻劲儿的这种事情。那这个你要不要把你信主的经过给我们讲一讲呢？
信主的经过，
好久没讲了是吧？
对，好久没讲，我也一时想不起来。
那你现在已经做老师了，应该是比较会讲，
应该可以稍微讲一下。
你记不记得在我们这个从前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访问过小贝怎么信主的？
好像没有啊。
这事儿
哦
不对劲、
哦、
有吗？
有，他讲过他是因为这个就是撞鬼的经历所以信主的嘛。
哦，对，哎，难怪天赋异禀。我们大家都是因为神信主，他是因为鬼信主。你怎么信主的呢？你说你高中来这里。
对，我高中就来美国了。来美国的时候
信主了没有？
第一年还没有信主，因为第一年那个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到教会。
你在台湾接触过吗？没接触过。
其实在台湾我想我应该是没有接触过。
你没有任何的印象就是了。
没有任何印象，记得我曾经有在一个教堂上过美术课，就是在那边学画画。
因为这个事情很奇怪的，包括我自己，你想我们从小到大经过多少事情，碰过多少人，可是如果真的有人给你传福音，或者有人给你发过单张，或者你进过教会，你不会忘记的。你一信主都想起来了，很奇怪。你要是真的是没什么回忆的话，那大概就是没怎么接触过。
对，我唯一去过教堂的时候，就是去有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去那边。
你上美术课，你说你爸爸本来预备培养你当画家，你是这个意思？
哦，不是，那只是就是小学的时候暑假没事做，就去那边上美术课学画画的。
啊，我吓了一跳，我说那我们这个后继有人，你看我们这个山外天园版面怎么样，设计的漂亮吧？啊，
挺不错，
你这个专家看看是不是？哎，这顺便借这个机会给听众朋友啊讲一个好消息。
嗯。
替我们设计这个美工的这位姐妹啊，那是不得了，不单是这个才能方面是有目共睹，她是非常非常的高杆，而且她很爱主，并且呢她很愿意啊 替主内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尤其你要是传福音的话啊，你假如需要一个海报，只要你给他足够的时间啊，他可以帮你设计出来。
那很厉害，
很厉害，而且是好消息啊。你不管你的教会是在法国，是在加拿大，是在美国，是在新加坡，是不是是在中国，交给这位姐妹，几天之内，甚至在几小时之内，这个蒙哥真的看过他的本事，一下就立刻交卷，
真的。
不过他现在当妈妈了，你不要期望他，这你总得替他想想。但是他速度很快，而且品位特高，所以这是个好消息。如果你们教会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或者你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啊，像我们最近请他设计的一个，就是这个蒙哥跟小贝两个男人一台戏，全集400集的 CD 这个贴纸，你要是没见过他怎么捉弄我和小贝两个人呢，你只要看看这个图画，你就知道这个姐妹呢不是好惹的。
哦，所以之前那些海报都是他设计的。
都是他设计的。他基本上把小贝也打扮起来，把蒙哥也打扮起来，这下可好。我拿他没办法啊。然后你说你去里面上过美术课，那然后呢你就没印象了，然后你就出国了。
对。
那你出国了怎么会听到福音，怎么会到教会去呢？
后来是第二年我搬到休斯顿的时候。
你第一年在哪里？在加州？
在 San Antonio。
哦，你第一年在圣安东尼奥，你怎么会跑那地方去呢？
因为有一个远亲在那边了。
哦，我以为你去那边的农场打工。
但是那边中国人也不多，所以
那边中国人不多，比较分散，
遇到教会的机会不多。
那后来你到了休斯顿就到了中国城，是不是？
没错。
那时候你高几呢？
高二吧。高二。
那你到了中国城你怎么接触到教会呢？
是因为这样，那个时候有一个教会，他们在我们的公寓里面还有设这个英文补习班。
英语补习班。
那个时候也需要英文学习嘛，所以那就去那边，然后就认识了一些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帮助在英文上面。
那不错。
后来渐渐知道他是从教会来的，后来那就跟着他，周五也没事干，就去
教会吃个饭，查查经，是不是？
嗯哼。
那慢慢的接触。
是。
所以你信主是这个好像高山流水，慢慢就上去了。
对，后来也没有什么遇到很大的难处，就
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反正你本来也算是个乖孩子，是不是？
我本来不是那么乖。挺坏的一个孩子。
那你对于自己是罪人这件事情，从你信主前后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原本我自己以为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哦，真的啊？
对。然后后来呢，信主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完全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其实就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总是会在别人面前就是伪装得很好，然后总是假装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啊假装为人谦卑啊，假装为人和善啊，然后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才知道这些都是假装，其实你心里并不是如此。
就是说你可以在人面前装，你没办法在神的面前装，是不是？
是，而且特别是我在外面都可以装得很好，但是在家里面完全对父母对兄弟都是另外一个态度。对，然后我也不是这个孝顺父母的好儿子，更不是这个友爱弟兄的好哥哥。
那光来了就显明黑暗，你对于这个黑暗，自己的黑暗被显明没有排斥，你接受下来，所以你就谦卑下来来到主面前。
是，
所以你确知深信你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就是。
是。
然后呢？你在这边你在休斯顿待了几年，然后就跑到大学城去念大学，
应该是四年。
那什么原因促成你想要做老师呢？
因为在之前那个教会，我有机会参加一些儿童的服事，教导一些孩子关于圣经的知识。那觉得说这一两年的时间很高兴，很开心，
很开心是吧？
对，同一个时间段我也有做中文的教学。那我也觉得说，作为一个老师呢，真的就是能够开始感受到说为人父母的感觉。那你就因为你真的把那些学生当作你自己的孩子这样教，所以当你看到学生有成长的时候，你真的是很感动，
很大的回报。
很大的回报，
很喜乐，觉得这是值得你把一生投进去的事情。
是。
哎呦，不错，你这几年训练下来，的确是哈，口齿伶俐，现在讲什么东西好像 很困难的东西，蒙哥问你这几个问题你都对答如流、哎、不错啊、哎、不过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看来你当时没有守独身的恩赐了，因为你刚才已经讲了有那种为人父母的喜悦，换句话说你没有为人父母你没这么喜悦了耶、yeah, 不过听众朋友要写信给他的话呢，可能还暂时这个托蒙哥代转一下，蒙哥先来过滤一下所以你就选择了毅然决然的走上这个有教无类啊，在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里面做一个世界导师的雄心壮志。那你怎么又会想要服侍主呢？
服侍主啊，我想就是这一路走来啊，主给我的恩典实在太多。那当我知道我自己，我越来越认清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知道我做什么事情也都没有办法回报主的恩典吧，那就只有将自己完全给他嘛。
挺好挺好，哎，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大概就可以先停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阿福弟兄还没有什么进一步生命里面教学生涯里面多彩多姿的故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给他考试。考什么事情呢？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从前世外桃源的这个还没讲完的立位记啊，
这真是难倒我，非常
给我们用，哎，给我们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啊，能够体恤我们这个弱势团体，对不对？这是信主的人最弱势，就是这个立位记这种书。
没错，我自己也是弱势的。
哎、那好了，那咱们一起钻研。我们那时候讲到这个立位记第十九章，后来没有继续讲下去。这十九章呢，就是讲了一大堆零零碎碎、零零碎碎的东西啊。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你们要圣洁。怎么跟神来往？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当时最后一个节目讲到，就是耶和华的初信造就课程，在旧约里面，他给摩西以及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初信造就课程，今天拿来新约里面，咱们看看是不是还是合用。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刚刚开始讲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我想听众朋友从刚才这个阿福的见证里面已经听到，他从前可以在人的面前假装圣洁，他其实是不要圣洁，但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恩典是大的，就逼着我们不得不哎，从圣洁的第一步开始，就是切实的认罪，知道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然后底下第三节咱们下次就要开始讲了，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啊！你不是刚才说你从前不是个孝敬的儿子？
对啊，这一节第一句话就是冲着我来说的。
不过这里面有个讲究啊，这里面有个讲究，就是咱们最近在主日的信息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孝敬父母这四个字固然是天经地义啊，可是什么样才叫做孝敬父母？这个和中国人传统的孝道有没有不一样？你不能读圣经说我孝敬父母，然后你这个孝敬的做法呢却是找中国人那一套，那就麻烦了。
哦，
这圣经的孝敬父母和中国人传统的孝敬父母，这个从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跟小贝小薇谈过啊，你假如愿意听你这个师兄的可以回去找一找这个节目在哪里，我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今天或者说从圣经里面看，这些圣徒们啊，神立榜样的这些人，他们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或许从这些话里面，还有当然新约的教导啊，主耶稣的教导啊，有哪一些是从中国人的观念来讲是需要被修正的事儿？哎，这个咱们值得谈谈。尤其你将来娶媳妇儿，这事儿不是这么容易的。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下回再谈了，阿福。
好好好。
那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 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